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这个名为无论是好是坏的系列讲道中，我们一直都在探索着神最初的设计，不仅是神对丈夫和妻子的设计，也包括神在圣经中对男人和女人的设计。如果我们寻求神最初所设计的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时，我们就知道在神起初的设计中，男人和女人是要互相成全的。我认为在有关男人和女人，更不用说关于婚姻的相关经文当中，你再也找不到比使徒彼得所写的内容更政治不正确的了。但话说回来，我们聚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政治正确感兴趣，而是对圣经正确感兴趣。事实上，在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里，通常政治正确的事物在圣经里都是一些堕落和败坏的事情。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本出于神的男人最初的说明手册吧，尤其是神在彼得前书中向我们所传递的真理。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在大家翻圣经的时候，让我来给弟兄姊妹们读一段话。这段话是约翰派伯牧师的一本小册子上的开篇。这个小册子的标题是根据圣经的定义，男人和女人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开篇稍微有点长，请大家耐心听。约翰派伯牧师写道，当我还是一个成长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的一个小男孩时，我父亲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外出，在全国各地讲道。当他出去讲道的时候，我和我母亲、我姐姐会一起为他祷告。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我母亲几乎是全能的。他会打理好家里的财务，支付所有的账单，与银行和债权人打交道。他曾经也经营过一个小型的洗衣店。除此之外，他活跃于社区的公园管理局，并在我们的那间小浸信会教会里担任主日学的负责人。他还教会了我怎样剪草坪、接电线、除杂草、刷屋檐、擦餐桌、开车，甚至如何防止薯条在油里变软等等这些技能。他会帮我把地理课上的地图画好，告诉我如何做参考书目，并让我相信我能把代数学好。我曾经听人说女人不会流汗，她们只会闪闪发光，但我的母亲会流很多汗。当汗水顺着他又长又尖的鼻端滴下来的时候，有时他会把鼻尖上的汗滴吹掉，因为他正在推手推车，没法用手擦掉。而有时他会在挥动刀子的间隙用衣袖把汗水擦掉。作为一个小男孩，我从来都没想过把我母亲和父亲放在同一个类别当中去比较。他们都很强壮，都很聪明，他们都很善良，他们都会亲吻我，当然了也都会打我的屁股。他们都热切地祷告并热爱着圣经。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但我父亲是个男人，我母亲是个女人，这一点 显而易见，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只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也与一个人的人格和关系有关。当我父亲在家的时候，很显然他就是家里的头，他会在餐桌上带领全家人谢饭祷告，他会召集全家人一起灵修，他会开车带我们去主日学和教会，并领着全家人去我们要坐的地方。聚会结束后，他也会决定我们去哪儿吃午餐，比如我们就经常会去霍华德·约翰逊餐厅吃饭。到了餐厅后，他会选择我们坐在哪里，也会叫来服务员点餐并且结账。我和姐姐都知道，如果我们违反了家规，或者是对我们的母亲不敬，他一定会找我们算账。爸爸在家的时间，妈妈会非常高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了。他喜欢让爸爸带领他和全家。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夫妻之间的带领和顺服，与优势或者是劣势没有什么关系。这本来就不是能力和本事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从圣经和生活中愈发看到，男人和女人是我们良善和慈爱的神的一份美丽的杰作。他亲自设计出了男女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很深刻的，触及到了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根源。约翰·派伯牧师说得太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造物主创造的巅峰，不是造出了大象、长颈鹿、海豚、树木、河流、鸟类或者是湖泊。上帝创造的巅峰是他所设计、精心制作并最终造出了男人和女人的那个时刻，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这才是创世纪所记述的创造之巨的压轴大戏。男人和女人包括他们所有细微的差别和各自的复杂性，他们所有的能力和缺乏，都是神荣耀创造的一部分。神借着启示给我们的男人和女人的说明手册，并不是来自于社会或者是某个习俗，而是来自于创造的事实。在我们如今所处的混乱的时代和这个社会当中，听一听这个让人震撼的真理吧。事实上，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或者是听起来很奇怪，那只能说明那些与神的真理背道而驰的谎言，对我们的生命已经产生了多么深远的毒害。这个真理就是，在神起初的创造设计中，神从未打算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与性别身份分离。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与我们的身份在人格中是统一的，这也使你成为了你，使我成为了我。但是由于罪的影响，在人堕落的本性中，我们有可能也可以产生各样的偏差、意图、性情、欲望和行为举止，并且有可能做出所有能想象得到的违背神的恶行和悖逆神的行径。但本质上，是男还是女的概念是来自于神的礼物。当你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旨意把你编织成男或女。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的好、你的坏和你的丑陋。他既知道你将如何通过救赎而成为圣徒，也知道你将如何在试探中变成罪人。除此之外，撒旦憎恨人类，因为人是神的形象与样式的唯一成有者。撒旦就是想要摧毁我们这些代表着神创造的巅峰的人，因此这意味着让人离婚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同性恋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同性婚姻、代孕、双性恋、变性和性别自由转换都不是撒旦的最终目的。撒旦的最终目的是摧毁神在人的被造中所体现出来的荣耀创造的巅峰。换句话说，撒旦想完全消除性别的概念。我们如今可以看到，仇敌撒旦的轨迹又向前发展了一步，那就是如今人们会对男性和女性不同这样的话题进行全面的攻击。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在如今的时代，如果有人还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讨论男人和女人，那这个人就太过时了。人们现在认为性别是流动的，意思是可以随意转换，并不固定。性别的流动性似乎已经取代了人作为男女的生理特性。男人或女人的身份再没有实际的基础或者是意义，这也意味着不再会有任何基于两性概念的社会结构或者是规划。坦白来讲，性别混乱已然成了一种日益严重的流行病，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现今有越来越多性变态和性反常的行为居然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有越来越多的性虐待和性滥交，有越来越多的社交尴尬和苦恼，有越来越多甚至数不清的深陷绝望和想自杀的人。然而，我们的社会仍旧藐视造物主神。即使到了现在，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教育系统，仍在持续不断地推出大量有关性包装和性中立的课程。在我读到的一篇上周才发表出来的文章当中写道，各个教育系统正在竞相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性别定冠词。比如，在一个教学项目的标题下面写着具有包容性的学校 Welcoming Schools。 每个人都想去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学校，不是吗？但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在鼓励课程的老师要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创造出一个让孩子自由而且安全的表达和识别他们的性别的环境。这里的关键字是识别，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们需要自行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男孩还是女孩。想都不用想，在这样的教学项目中，那些肯定变性人的儿童书籍一定会成为核心书目，成为必修课。不仅如此，这个项目也公开指导教师们要教授和肯定性别的流动性这个概念。这个项目中的一位学校辅导员说，他们学校的包容性政策已经消除了具有性别特定性质的语言和活动。他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不会再唱我给妈妈做松饼和我给爸爸做甜甜圈这样的歌词了。为了避免凸显任何性别的差异，现在已经把这样的歌词改成了松饼早晨和甜甜圈日。前段时间我还读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英国的一所学校因为姜饼人饼干这个英文名称引发了争议。为了回应诉求，学校的午餐室将姜饼人饼干中的 man 就是人改成了没有性别含义的 people。 随后有400多所学校都遵守了这个规定，直到有人向学校董事会投诉说这有点太过分了。至此，人们所熟知的姜饼人饼干才恢复了它原有的英文名字。一位作者在他的文章当中谈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更大问题。 男性和女性已经失去了他们生活的剧本，他们再也不知道应该在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因此，我们真的需要回归并拾起那个由造物主神亲自编写和制作好的剧本。当你拿起神的剧本，你就会发现它与当今这个试图消除性别差异的文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本直接来自于神的有关男人和女人的说明手册吧，来看看它是如何肯定了我们性别的差异的，即使这些真理对世人而言难以入耳。但大家先别往下看，让我来读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的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来看看这句话有多么的政治不正确吧。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使徒彼得既藐视了属世的文化，又捍卫了神创造的秩序。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事实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段经文中提取出几个要点，比如彼得显然侵犯了性别中立的圣地，做出了一个男女有别的声明。彼得明显是在说女人比男人软弱，这个肯定是政治不正确的。彼得也很清楚地告诉男人，他们应该以不同于对待男人的方式来对待女人。总之，彼得非常清楚地指出，女性在基因和生理上与男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想，放在今天的社会里，肯定没有人会邀请彼得到家长会上进行发言。乍听起来，彼得似乎是在贬低女性，尤其对那些被社会上的各种宣传训练过的耳朵来说，好像就是这样的。但彼得所讲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彼得在这里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告诉男人们，要有个男人样，也在告诉女人们，要让别人把你当作一位女士来对待。还有，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要与他对待另外一个男人的方式完全不同。事实上，不仅仅是丈夫，彼得是在间接地挑战所有的男人都要这样做。这个经文适用于每个男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上下文来看，彼得在这里讨论的是所有的女性，即所有的女性都应当被这样对待。其次，他也表达得很清楚，男人并不是在结婚之后才成为了男人，所以这段经文并不仅仅是关于婚姻的说明手册，也是关于男人的说明手册。在神给男人编写的说明手册当中，有很多内容都是关于应该如何对待女性的。彼得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始就命令道，不是建议，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正如我们在上次讲道当中所学习的，这个命令的意思是丈夫要富有洞察力和足够体贴。为什么呢？彼得接着说，因他比你软弱。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当然，还有一种更好的翻译是比较软弱的器皿，中文标准译本就是这么翻译的。那么说女人比男人软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真的不难理解，就像有人曾经说过的，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比起造火箭可要简单多了。软弱这个词通常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女人在身体上要比男人更加弱小，因此彼得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两性做了比较。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解释， 那么你可能就会怀疑，彼得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女性在智力上、道德上、属灵的事物上、神学上、决心或者是信心上要比男性更弱呢？你也可能会陷入到困惑，就像最近有一个男人跟我讲的，他觉得这节经文很清楚的是在教导我们，女人比男人等级更低。但这根本就不是彼得所表达的意思。身体上的软弱与等级高低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圣经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彼得在这节经文的后半段非常清楚地表明，信主的女人和男人一样，是神所爱的孩子，在将来的天国里同样配得赏赐，女性和男性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彼得在这里只不过是将一般女性和一般男性在身体上的不同进行了对比。这一点很好理解，一般来说，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把东西扔得那么远，不能像男性跑得那么快，也不能像男性那样举起那么重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在希腊语中，彼得所说的比较软弱的器皿，这句话里的器皿也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使用的那个词，指的是家里的器皿或者是家庭用具，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除此之外，保罗还使用这个词来指代身体，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因此，彼得在这里只不过是概括的对所有男性，尤其是对丈夫们说，在对待所有的女性时，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妻子时，应该足够小心、温柔和体贴。换句话说，千万不要模糊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巨大区别。要知道，这是神有意强调的一个重点。因此，我们要承认这些区别，甚至享受这些区别。神手中原本的说明手册并没有删除男性和女性的概念，相反，他命令我们要尊重男女之间的差别。顺便说一下，彼得在这里的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这个说法，并不是在贬低或者是鄙视女性，或者是歧视女性。彼得当然不是在贬低女性的价值。事实上，彼得是在命令男人们要对女人区别对待，要以体贴和温柔的态度来对待女性。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男人们不要把女人当作兄弟，他们可不是你们的兄弟，要尊重他们，不可粗暴地对待他们，要以礼貌和尊敬的态度与他们相处。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他们是女性，中文标准译本。彼得说，将女性当作比较软弱的器皿而尊重他们。换句话说，就因为他们是女人，所以应该得到礼貌、温柔和尊重的对待。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彼得就是在命令丈夫们要像对待一位女士一样对待你们的妻子。好了，我们尽可能实际一点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要像对待一位女士来那样对待你的妻子呢？很显然，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体贴和理解。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妻子足够的温柔和有礼貌。或者，我们可以反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不尊重女性的方式是什么呢？首先是冷漠，或者也可以说是漠不关心，也就是毫不关心他们的所需所要，对他们充满了不耐烦而不是关怀，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欣赏。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失败，就是既没有将这样的尊重付诸于行动，也没有为其提供任何的供应和保护。犹太人的塔木德 当中有一句古老的希伯来谚语，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参考。谈不得上说，每一位丈夫都应该在吃喝的事情上节省一点，在穿戴的事情上量入为出一点，但在尊荣自己的妻子这件事上，不能小气吝啬。因此，如果你想要像对待一位女士那样对待你的妻子，就不能对她冷漠无情。其次，不要总是缺席。如果你妻子的活动在你眼中永远都不打紧，而你自己的活动却要一场不落的进行，那么就完全可以说你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了。这甚至都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失败的情形，也就是没有将对妻子的尊重付诸行动，这压根儿就是不在现场，没想着付诸任何行动。缺席是指你可以花很多个小时进行你自己的爱好和体育运动，但你只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来陪伴你妻子和你的家庭。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本直接来自于神的有关男人和女人的说明手册吧，来看看它是如何肯定了我们性别的差异的，即使这些真理对世人而言难以入耳。让我来读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的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来看看这句话有多么的政治不正确吧。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使徒彼得既藐视了属世的文化，又捍卫了神创造的秩序。在神给男人编写的说明手册当中，有很多内容都是关于应该如何对待女性的。彼得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始就命令道，不是建议，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正如我们在上次讲道当中所学习的，这个命令的意思是丈夫要富有洞察力和足够体贴。为什么呢？彼得接着说，因他比你软弱。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当然还有一种更好的翻译是比较软弱的器皿，中文标准译本就是这么翻译的。那么说女人比男人软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真的不难理解，就像有人曾经说过的，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比起造火箭可要简单多了。软弱这个词通常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女人在身体上要比男人更加弱小，因此彼得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两性做了比较。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解释，那么你可能就会怀疑彼得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女性在智力上、道德上、属灵的事物上、神学上、决心或者是信心上要比男性更弱呢？你也可能会陷入到困惑，就像最近有一个男人跟我讲的，他觉得这节经文很清楚的是在教导我们女人比男人等级更低，但这根本就不是彼得所表达的意思。身体上的软弱与等级高低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事实上圣经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彼得在这节经文的后半段非常清楚地表明，信主的女人和男人一样，是神所爱的孩子，在将来的天国里同样配得赏赐，女性和男性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彼得在这里只不过是将一般女性和一般男性在身体上的不同进行了对比。这一点很好理解，一般来说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把东西扔得那么远，不能像男性跑得那么快，也不能像男性那样举起那么重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在希腊语中彼得所说的比较软弱的器皿，这句话里的器皿也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使用的那个词，指的是家里的器皿或者是家庭用具，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除此之外，保罗还使用这个词来指代身体，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因此彼得在这里只不过是概括的对所有男性，尤其是对丈夫们说，在对待所有的女性时，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妻子时，应该足够小心、温柔和体贴。换句话说，千万不要模糊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巨大区别。要知道，这是神有意强调的一个重点。因此，我们要承认这些区别，甚至享受这些区别。神手中原本的说明手册并没有删除男性和女性的概念，相反，他命令我们要尊重男女之间的差别。顺便说一下，彼得在这里的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这个说法，并不是在贬低或者是鄙视女性，或者是歧视女性。彼得当然不是在贬低女性的价值。事实上，彼得是在命令男人们要对女人区别对待，要以体贴和温柔的态度来对待女性。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男人们不要把女人当作兄弟，他们可不是你们的兄弟，要尊重他们，不可粗暴地对待他们，要以礼貌和尊敬的态度与他们相处。 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他们是女性，中文标准译本。彼得说，将女性当作比较软弱的器皿而尊重他们。换句话说，就因为他们是女人，所以应该得到礼貌、温柔和尊重的对待。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彼得就是在命令丈夫们要像对待一位女士一样对待你们的妻子。好了，我们尽可能实际一点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要像对待一位女士来那样对待你的妻子呢？很显然，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体贴和理解。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妻子足够的温柔和有礼貌。或者我们可以反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不尊重女性的方式是什么呢？首先是冷漠，或者也可以说是漠不关心，也就是毫不关心他们的所需所要，对他们充满了不耐烦而不是关怀，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欣赏。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失败，就是既没有将这样的尊重付诸于行动，也没有为其提供任何的供应和保护。犹太人的塔木德当中有一句古老的希伯来谚语，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参考。塔木德上说，每一位丈夫都应该在吃喝的事情上节省一点，在穿戴的事情上量入为出一点，但在尊荣自己的妻子这件事上不能小气吝啬。因此，如果你想要像对待一位女士那样对待你的妻子，就不能对她冷漠无情。其次，不要总是缺席。如果你妻子的活动在你眼中永远都不打紧，而你自己的活动却要一场不落的进行，那么就完全可以说你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了。这甚至都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失败的情形，也就是没有将对妻子的尊重付诸行动。这压根儿就是不在现场，没想着付诸任何行动。缺席是指你可以花很多个小时进行你自己的爱好和体育运动，但你只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来陪伴你妻子和你的家庭。在我最近听说的一起案件当中，我非常喜欢那位法官做出的裁决。在这起有关丈夫与妻子的家庭纠纷的案件中，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法官对这名丈夫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判决。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就在这位妻子的生日当天，这对夫妻居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为此打了官司。然而，这位法官最后告诉这位丈夫要做的是，他要制定一个接受婚姻辅导的计划。然后，这位法官还告诉他说，在你从法院回家的路上，要给你妻子买一束花，还有一张生日贺卡。回到家后，你要把鲜花和卡片送给你妻子，然后你们两个人要穿上正装，你要带着你妻子去红龙虾高档餐厅吃饭，而不是去廉价的快餐店去吃墨西哥卷饼。在你带她吃完大餐之后，你还要带她去打保龄球。这位丈夫的律师开玩笑地说，那他还需要让他妻子赢吗？这位法官一脸严肃地回答说，如果这位丈夫不让他赢，那他还得回到法庭继续打官司。除了不能对妻子冷漠和总是缺席之外，如果你要像对待一位女士那样对待你妻子，那就更不能虐待她。我们可以把口头上的恐吓、身体上的胁迫和暴力行为统称为虐待。它指的是你利用你身体力量的优势欺负和支配你的妻子，以达到你的目的。很明显，虐待自己妻子的男人很可能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他会通过恐吓和霸凌的方式 让其他小朋友听他的话。我们来听听使徒保罗对教会中信主的男人们是怎么说的吧。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他说，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这句话说得真好。保罗的意思是，男人们要像大丈夫一样行事为人，别再像个孩子了，更不要变得和女人一样。要记得你是大丈夫。和彼得一样，保罗也认识到，一个男人应该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为人，要有男人的勇敢。正如他所写的，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保罗不是在要求男人变得大男子主义，而是让男人变得成熟。很显然，保罗和彼得一样，是在挑战早期教会和今天的每一个男性，要长大成人，像个大丈夫一样行事为人。像个大丈夫一样行事为人，可不是仗势欺人，而是在你不顺心，或者你妻子挡着你的道的时候，忍不住发怒，向你妻子大喊大叫，摔门而出，乱扔东西，指名道姓的，甚至口出脏话，绝不是这样。在你与妻子的关系中，像个大丈夫一样行事为人的意思是，你要用你的能力来确保他得到了尊重和尊敬。一位希腊学者曾经指出，彼得在这段经文中用来描述女人的这个词很不寻常。他在经文中说，将女性当作比较软弱的器皿而尊重她们。翻译成女性的这个词，事实上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抽象词汇。换句话说，这个词指的是女人的本性。彼得要强调的是，因为她是女性的这个事实。你也可以将彼得的这句话理解为，因为她是女性，所以要尊重她们。这并不是说女人就没有钉子那么坚韧。当彼得称女人为较软弱的器皿时，请大家记住，他并不是在说她是一个弱者。女人确实比较软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弱者。大家在产房里待过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至少对我来说，在生孩子的过程中，我妻子一点都不弱。我最近读到了一本书，深深地被书中这位母亲的勇气，以及她要救她的小儿子免受伤害的决心所震撼。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我久久难以忘怀，也愿意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对夫妇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条小溪上游的小池塘边搭建了一个家，这个家离墨西哥湾很近。他们12岁的儿子 Michael 喜欢在这个有80亩地那么大的池塘里，带着潜水呼吸管来潜游。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两个表兄弟在吃完晚饭后就去游泳了。显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正在慢慢临近他们，因为有一头鳄鱼正在朝着他们的方向游过去。他们的邻居和这对夫妇都发现了这只鳄鱼，他们试图用拍手和喊叫的方式引开它。Michael 的两个表兄弟听到了他们的叫喊声，赶紧上了岸。但是 Michael 那会儿还在潜泳，他的头沉在水里，非常宁静地享受在那里。鳄鱼先是朝着 Michael 的头猛扑过去，他没有咬中，但却划破了 Michael 的头骨，并把他脸上的浮潜面罩扯了下来。被吓坏了的 Michael 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向岸边游去。浮潜面罩短暂地转移了鳄鱼的注意力，但他很快就又重新定位到了他，并再次朝他冲了过去。就在这时， Michael 的母亲已经跑到了水边，而 Michael 正在疯狂地逃命，以他最快的速度向岸边游去，但鳄鱼在他后面紧追不舍。就在这头鳄鱼张开巨口并咬住了 Michael 的左腿的时候，他妈妈伸手抓住了他儿子的手，接下来是一场在3米多长的鳄鱼和1米7左右的年轻母亲之间的拔河比赛。 Michael 的母亲死死地抓住他儿子的手，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岸边拉。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这头鳄鱼松开了他的嘴，可能是因为 Michael 脚上的橡胶蛙鞋弄痛了鳄鱼的喉咙，但不管什么原因， Michael 最终得救了。6个月后，他身上的伤都完全愈合了。 Michael 骄傲地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了他头上和腿上的伤疤。他的左腿骨折，但现在已经痊愈了，不过脚踝上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见。但他最引以为豪的伤疤是他手上的疤痕，他也经常向他的朋友们炫耀这个疤痕。这个伤疤是他的母亲留下的，当时他为了不让他被鳄鱼拖走，手指几乎抠进了 Michael 的肉里。这真是一位坚毅的母亲。所以比较软弱并不意味着柔弱，这与决心和毅力无关，他说的是女人的天性和一般的性情。事实上，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叫软弱的器皿，也可以理解为精致的器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神把女人造得更为精致，所以她才较为软弱。有一位作者就采用了这个观点，并把彼得的这句话改编成像对待一个精美的瓷器一样对待你的妻子。廉价的杯子和精美的瓷器之间是有区别的。事实上，用一个便宜的水杯喝咖啡和用一个瓷质精致的茶杯喝咖啡，味道都大不一样。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男人们每次都会选择那些便宜的水杯的原因吧。毕竟精致的瓷器需要小心谨慎地来对待。有一位作者写道，你可以把这个比喻理解为要像对待昂贵的花瓶或瓷器那样对待你的妻子。在沃尔玛超市，花一点小钱就能买一个花瓶，但如果你要买一个精美的瓷器，你就得花大价钱了。要像对待既昂贵又精美的瓷器一样对待你的妻子。在这里，彼得实际上是在挑战丈夫们停止一切的虐待行为，即使是言语上的虐待也不可以。永远都不要用你的手或者是你的言语来打压你的妻子，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昂贵的瓷器，你要像对待瓷器一样来对待他。事实上，辱骂性的言语和身体上的恐吓和威胁，甚至是身体上的伤害，这些都不是可以轻易掩盖或者是敷衍过去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头冲进了瓷器店里胡冲乱闯的牛，并且如果你的家里到处都是碎片的话，请立即寻求另一位弟兄的帮助和督责。不要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找借口，不要怪罪于你工作的不顺心或者是你妻子的行为，那是亚当在伊甸园里的作为。他一边嘴里还嚼着禁果，一边告诉神说，都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让我吃的，就是她。这是男孩子才会做的事儿，而男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就像保罗说的，像大丈夫一样行事为人吧。我再向我们主内的姊妹们说几句话。亲爱的姊妹们，无论是年轻的姊妹还是年长的姊妹， 如果你正在遭受身体、语言或者是性生活方面的虐待，请你记得，这并不是你的错。除此之外，这样的虐待行径是不可以接受的，你不必为此保密。它不仅仅是罪恶的、错误的，它还是危险和具有破坏性的，它只会加速破碎和毁灭。我呼吁我们的教会以及教会的带领者，还有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们，为那些深陷于一段虐待的关系而痛苦不堪的人提供帮助、辅导和援助。我想现在我们对男人的角色意味着什么这个主题应该没有疑问了。简而言之，根据神最初给男人的说明手册，我们就是要以尊重和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女性，尤其是我们的妻子，因为她们是神独特创造出来的女人。这也是一个呼吁，就是丈夫们要像基督爱他的心腹教会那样来爱自己的妻子，要带着坚定、委身、体贴、坚忍、谦卑和忠心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这难道不也反映了造物主神对我们的爱吗？这其实就是彼得在这里真正对丈夫们所说的内容，就是要像神爱我们一样来爱自己的妻子。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内容。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19世纪伦敦著名的牧师查尔斯·斯布珍与他的一位朋友在乡间散步，就在他们散步的路上，斯布珍注意到在一间谷仓的仓顶上有一个风向标。当他们走得更近一点时，他们发现在这个风向标上刻着神就是爱这么几个字。斯布珍随即对他的朋友说，他觉得把这句话写在风向标上不太合适。他说，风向标是多变的，总是在随着风转动。而他的朋友却回答说，不，查尔斯，我认为你误解了这个风向标的意思。我觉得他在表明一个真理，就是无论风向如何改变，神都是爱，永不改变。丈夫们，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说，丈夫们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你们的妻子，不管风向如何改变，要带着温柔和体贴与他们一起生活，因为他们是比较软弱的器皿。神把女人创造的像是精致的瓷器一样，因此也要像对待精致的瓷器一样来对待她，这才是一个真正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更确切地说，这才是丈夫对待妻子的方式。亲爱的弟兄们，请听我说，现在就是你成为属神的敬虔的男人的时候了，是你做一个大丈夫的时候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男人和女人，我们也更感谢你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你特意保留了明显的差别，以至于让男人和女人可以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用，并在彼此互相尊重的过程当中来一同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天父，我们这个世界实在是堕落罪恶的世界，因为人的犯罪和堕落也影响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使得这个原本按照你的美好的旨意所建立的关系被彻底的破坏了。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在圣灵的帮助下，在你话语的指引下，恢复我们男女间本应该有的关系。因为我们这样做可以荣耀你的名，使你得着称赞。谢谢天父将这样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奉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